第一百篇，关于犹大、西布伦和以撒迦所预言之祝福的属灵意义。一，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创世纪49章8到15节，描述犹大、西布伦和以撒迦这一组所用的言辞。他对我们的领会是奇特而陌生的。在这些经文里，关于犹大用了好些的表号，小狮子、卧狮、母狮、杖、掌权者的杖、拴在葡萄树上的小驴、拴在美好葡萄树上的驴驹、在葡萄酒中洗的衣服，以及在葡萄汁中洗的袍褂。你曾经听见有人在葡萄酒中洗衣服，或者在葡萄汁中洗袍褂的吗？12节说到因酒红润的眼睛和因奶白亮的牙齿。关于西布伦有停船的海口这个表号，而以撒迦被比喻为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间，他以安息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些点都很丰富，我们都需要有深刻的印象。这些点没有一个能够包括在创世纪一章神创造的记载里。照着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神在第六天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不可能有说话说到犹大是小狮子、母狮或卧狮，或者有话说到把我们的驴拴在葡萄树上，也不可能听见在葡萄酒中洗衣服。虽然创世纪第二章有一个园子和两棵树，但是我们找不着在第49章8到15节所提到的点，因为这些事是一个在生命里变化且成熟的人所说带着祝福之预言的一部分，所以只有在第49章才找得到。在创世纪第二章，亚当是美妙，因为他能给一切的动物起名，这指明他非常能干。然而亚当虽然能够给动物起名，但是他不能说出带着祝福的预言。亚当不过是一个受造的人，他没有神的生命坐到他里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他还没有堕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欣赏人的堕落。堕落最深的孩子是最刚强的。从来没有堕落过的孩子，的确非常的软弱。在创世纪第一章，亚当这个人是完全的，但是他不刚强。然而在创世纪第49章，雅各这个人不但完全，而且刚强。这个变化过的雅各，就是被蛇包围起来，他仍不会堕落。相反的，他会打碎那个蛇的头，砍断他的尾巴。请问，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是第一章里的亚当，还是第49章的雅各呢？在创世纪第49章，雅各说出预言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亚当绝对说不出来的，只有雅各有资格说出这样的祝福。亚当完全没有资格这样说，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坐到他里面，并且他从来没有在神的生命里变化成熟。但是雅各不但是受造并堕落的，他也蒙了重生，神的生命已经坐到他的里面。圣经没有记载亚当改名，却告诉我们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亚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红土，但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请问你是愿意做红土呢，还是愿意做神的王子呢？红土绝不能说出雅各在49章所说的预言。雅各经过了堕落的完全记载， 和经历。我不相信有什么人能够堕落的比雅各还堕落。虽然雅各的故事是我们的传记，但是就着堕落而论，我们无法和他相比。雅各是个堕落专家，在这件事上没有人能够越过他。雅各欺骗、抢夺并篡夺每一个人，包括他的母亲，他利用母亲的事实证明他篡夺过他。篡夺就是篡夺人，利用他，窃取他。有一次雅各甚至尽他所能的篡夺神。那一个夜晚，在庇努以勒，雅各尽其全力的抓住神，篡夺神，强迫神为他做些事。当然雅各不可能打败神，最终神摸了他的大腿窝，雅各就瘸了。因为雅各篡夺每一个人，所以他一路堕落到底。然而最终雅各得了变化并成熟，他达到了神生命经历的高峰。所以在创世纪第49章，雅各能够说出带着祝福的丰富的预言。在创世纪49章之前，人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人够变化并成熟足以这样做。不仅如此，在49章之前也还没有造出正确的环境来。属天意象的分次总是需要适当的环境。雅各要说出第49章8到15节所记载的话，他必须被变化并成熟，也必须有这些儿子做预言的对象。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些经文里所预言之祝福的属灵意义。这一段的话需要全本圣经为其发展。创世纪49章8到12节论到犹大。9节说犹大是个狮子。在启示录5章5节，基督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这证明创世纪第49章需要启示录5章为其发展。这个也证明雅各预言之祝福的经文需要整本圣经为其发展。我们已经看见创世纪乃是一卷种子的书，圣经中几乎一切真理的种子都撒在创世纪里。在新约中，关于基督有三个主要的真理。第一是基督得胜的真理，基督是得胜的。这个事实的意思是他已经完成了神所要求他的每一件事。在这个完成的工作里，他应付了罪，解决了世界的难处，打败了撒旦，废去了死，并且消除了一切消极的事物。他已经完全得胜，为要完成神的定旨。第二个主要的真理是基督的权柄，就是基督的国。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他已经被立为万有的主，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了他。不但如此，他也已经得着了父、宇宙和永远的国。因此他有权柄、王权和国度。新约中关于基督的第三个主要真理是基督里的安息和享受。基督在他的得胜中已经成就了一切，并且得着了权柄和国度，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着享受并寻得安息。因为新约是撒在创世纪里之种子的收成，现在我们必须指出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国以及在基督里的安息和享受。这些种子是在哪里？这些都是在创世纪第49章8到12节。这五节经文包含三粒美妙的种子，就是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国以及在基督里的安息和享受。在创世纪第49章8节9节，我们看见基督的得胜。创世纪这卷奇妙的书乃是一卷图画的书。雅各在他的预言里，在三方面将犹大比喻为狮子、小狮子、卧狮和母狮。 小狮子是为着征战，为着捕捉掳物。九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便上去这一个词还是小狮子必须先下来，他从山上下到平原来抓取掳物。小狮子捕获掳物之后，再回到山顶上享受掳物。当基督在地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捕捉掳物的小狮子。他所抓取的是怎样的掳物呢？这掳物包含了全世界，所有的罪人，甚至撒旦。基督捕获了掳物之后，就上了山顶，也就是在第三层天。这意思是他从得胜以后就升天。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说，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带领着一队被征服的仇敌。基督得胜，他的手掐住撒旦的颈项。赞美主，他的手掐住仇敌的颈项，他是小狮子，胜过了所有的仇敌。创世纪四十九章九节也说，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基督也是躺卧的公狮，就是享受掳物之后在满足中躺卧的公狮。狮子享受的掳物得着满足之后，就屈下身去，他在满足中躺卧安息。在九节里，卧狮的表号描绘基督是在天上享受安息的一位，他得着胜利并享受掳物之后就满足了，因此他现今在满足中安息在天上。这种安息和满足乃是基督得胜的结果。基督不再征战，他乃是在躺卧。第九节也将基督比喻为母狮，基督是母狮，生产了许多小狮子。我们都是基督的小狮子，在某种意义上，召会真是个狮子国。在召会中，每个人都是小狮子。我们若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我们就会看见，在神的眼中，召会乃是狮子国。对于人，我们永远是跟随羔羊的羊羔，但是对于撒旦，我们是小狮子。你也许没有这样的体认，但是撒旦却承认这个事实。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基督的得胜带进国度，甚至今天在地上，哪里有得胜，哪里也有国度。基督升到天上，在那里他得着了所有的权柄，在那里他也得着了国度。我们如果有神的眼光，就会看见全地乃是基督的国。今天世界各国都用基督的年历，照着历史来看，用谁的年历，国度就属于谁。基督已经凭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得了使命，这不仅对我们不该仅仅是个道理，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是在他的管制之下。第十节说，杖必不离犹大，掌权者的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杖意思就是权柄，说杖必不离开犹大，意思就是权柄必不离开犹大。这里的杖表征君尊的权柄，基督有这个权柄，我们都必须在这个权柄之下。我们国度子民乃是在基督属天的管制之下，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学习如何运用基督的权柄。当我们面临一些的困境和难处时，不需要哀求祷告，我们该运用权柄祷告。当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追赶的时候，主吩咐摩西举手向海伸杖，摩西就这样做了，那就是运用神的权柄。照样我们不该哀求，乃该运用我们王的权柄，吩咐难处离开。因为我们是在属天的管制之下，我们就有地位和权柄对付难处、困境以及一切攻击的说话。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你们必须离开，我不允许你们留下， 我们都必须学习运用这样的权柄。当然，我们要运用这个权柄，我们自己首先必须是在基督的管制之下。我们如果是一个背叛的人，而吩咐撒旦离开，那么撒旦会对你说：“你是谁呀？我不服从你，因为你是一个背叛的人。你不服从你的主，你就没有地位来吩咐我。”所以我们必须是顺从的国度子民。我们的服从给了我们地位来运用王的权柄，这个就是国度。第十节说，杖必不离犹大，掌权者的杖必不离开那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细罗的意思是赐平安者。正确的国度乃是平安的范围。你若没有平安，你就不是在国度里。君王必须是赐平安者，带来平安的人。当我们的王回来时，他乃是伟大的细罗，他将平安带给全地。但是今天我们无需等到那日才享受他做我们的细罗，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细罗，做我们的平安者。想想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活乃是满了风暴的海洋，满了翻腾。我们绝不知道什么时候风暴要来。我们的生活乃是海上航行的生活，在这个海上常常有大风暴。在马太福音14章，我们读到门徒在风暴的海上的经历。当耶稣要上山祷告的时候，他嘱咐门徒上船，载他以先到对岸去。到了晚上，船被浪折磨，最终主在山顶上祷告之后，就在海上向船上的门徒走去。他上了船，风就止住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风暴止住了，因为耶稣所在的地方不会有风暴。风暴不怕我们，却怕属天的王。风暴也许会困扰我们，却不能困扰主，因他行走在海浪之上。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不该哀求祷告，我们该运用权柄说：“主啊，你行走在海上，你是王，你有权柄。现在我运用你的权柄，管理这个风暴的局面。”我们都要试着这样的祷告。在神的眼中，胜利已经获得，国度就在这里，平安就是现在，每一件事都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不该看环境。在马太福音14章28节，彼得说：“主啊，若是你，请吩咐我从水上到你那里去。”彼得似乎在说：“主，若是你，请给我话，我就到你那里去。你行走在海上，我也要行走在海上。”主对彼得说：“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上向耶稣走去。彼得有信心从船上跳出来，行走在海浪之上。但是当他开始看环境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消失了，他就开始下沉。彼得的经历对我们是一个功课，叫我们不看环境，乃要站在主的话上。信心就是站在主的话上。信心不是基于环境，乃是基于主的话。你如果从船上跳出来，并站在主的话上，许多难处都要解决。今天你有太多哀求的祷告了，不要再哀求，要吩咐环境，说：“我不容许你来搅扰我。耶稣是王，国度是他的，他是细罗，所以在我周围必有平安。”常常难处还没有来临，我们就已经先接受了难处，这完全是心理作用。那个狡猾者撒旦攻击你之前，就已经先在心理上接管你了。约伯记三章二十五节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了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在约伯的难处临到他之前，他就想到那些难处，惧怕那些难处。 惧怕一件事，意思就是你已经接受了它。每当你惧怕的时候，你必须立刻说，撒旦，退去吧，我什么都不怕，我不接受这种恐惧。恐惧乃是撒旦的名片，你若接受他的名片，撒旦自己就要来到。每一种的恐惧都是一张名片。在撒旦将真正的难处送给你以前，他先将这个难处的名片送来。不要接受撒旦恐惧的名片，要把它扔掉。这个是与属灵征战有关的事。有些弟兄姊妹们害怕被解雇，他们接受了这种恐惧，几天之后就真的被解雇了。不要接受被解雇的思想，倒要说，撒旦，我绝不会被解雇，其他的人也许会被解雇，但我仍会被雇用，因为我在国度里，所以我不接受这种恐惧。我们的主已经得胜，得胜的结果就是国度。创世纪49章10节说，万民都必归顺细罗，这话是指千年国说的，当基督这个细罗第二次来临时，万民都必顺从他。原则上今天也是一样，哪里有基督的权柄和国度的管制，哪里就有万民的顺服。第11节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驴拴在葡萄树上，盼望这个话能够成为我们的箴言。在圣经中，驴是用来运输的动物。箴言者巴兰骑着驴旅行，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不久也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照着圣经，驴总是用来走向一个目标，把驴拴在一样东西上，说明旅行终了，已经达到目的地。把驴拴上不是消极的事，任何一只驴都乐意被拴在葡萄树上。驴的劳苦是为了确定的目标。今天所有的世人都是在跋涉、挣扎、劳苦旅行的驴，要达到他们的目标。所有的基督徒也是在跋涉、挣扎、劳苦的驴，没有一个例外。当我年轻的时候，的确常常如此。我挣扎的要胜过罪，目标是要成为得胜者，那是我的目的地。我继续挣扎，直到有一天，我看见把驴拴在葡萄树上的意象。我看见我不需要劳苦或旅行以达到目的地，因为我已经到了目的地，已经达到目标。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葡萄树，满了生命活的基督。我们必须把驴拴在这葡萄树上，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停止劳苦和挣扎，安息在这位活的基督里面。假如一位弟兄告诉你，他渴望成为圣别，圣别是他的目标，圣别的国度是他的目的地，他告诉你他在挣扎努力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在劳苦要被圣别充满，他在劳苦要住在圣别的国度里，那么你要对这位弟兄说什么呢？你应当说，弟兄，把你的驴拴在葡萄树上，你无需劳苦挣扎来达到圣别的目标，基督就在这里，他是真葡萄树，他是生命的源头，基督在生命上是丰富，把你的驴拴在他身上，就是停止你的挣扎，安息在基督里面。现在我们必须来看，我们该如何把驴拴在葡萄树上呢？在胜过仇敌的事上，基督是狮子，但是对于我们，他是葡萄树，做了我们的满足和安息。他能够成为葡萄树，乃是借着他的得胜。若是基督从来没有得胜，他就绝不能成为我们的葡萄树。但是因为得胜属于基督，他就是我们满了生命的葡萄树。因此我们必须停止劳苦挣扎，并且把我们的驴拴在他身上，安息在他里面。有人读这篇信息时，也许以为我解释这些表号， 将这些应用在基督身上太离谱了。但是你如果这样解释十一节，我要请问你，你要如何解释呢？把驴拴在葡萄树上是什么意思呢？赞美主，我们今天有葡萄树，我们能够把驴拴在上面。请问你还在劳苦挣扎吗？你还在跋涉为要达到你的目标吗？赞美主，我们不需要劳苦挣扎跋涉，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驴拴在葡萄树。第十一节也说，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许多年前，我无法领会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袍褂是什么意思。在圣经中，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比喻为衣服。按着表号说，衣服和袍褂是表征我们的行为，代表我们的生活行动。因此，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袍褂，乃是表征我们的行为，日常的生活行动，泡在对基督生命丰富的享受里。葡萄酒和葡萄汁都是为了滋养，葡萄汁主要是解除我们的干渴，而葡萄酒主要是激起我们的兴奋。我们的干渴需要解除，而我们的兴奋需要激起。在正确的意义上，每个基督徒都必须癫狂。每一个把驴拴在葡萄树上的基督徒都会喜乐兴奋，这就是葡萄酒的功用。我们所喝的葡萄汁乃是为了解除干渴，一方面基督的丰富激起我们的兴奋，另一方面它解除我们的干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行为，日常的生活行动，泡在对基督生命丰富的享受里。然后别人会说，看看这些基督徒，看看他们如何生活行动，他们这些人必定有了些了不起的东西。这了不起的东西就是基督丰富的生命，做喜乐的葡萄酒激动我们，并做解渴的葡萄汁满足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喜乐满足兴奋，甚至喜乐忘形。请问你是哪一类的基督徒呢？你是那一类不知道如何喜乐，总是愁眉苦脸，看来忧伤的基督徒吗？所有在基督国度里的人，他必须是喜乐兴奋的人。接着安息在对基督生命丰富的享受里，我们就得以变化。十二节说，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这表征借着基督丰富的生命而变化。当我们这个人在生命里有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外观就改变了。那些遭遇饥荒的人，他们的眼睛周围呈现灰色，因为他们缺少充分的营养，所以眼睛缺少血液的供应。但是当我们享受基督的国度子民，我们绝不会营养不良。相反的，我们得了充分的营养，我们的眼睛变得红润。这指明我们从死亡变化为生命。我们的脸若是灰色的，你们肯定会关切自己的健康。但是当我们的脸不是灰色，乃是红润健康，赞美主，我们已经从死亡变化为生命。照着第十二节，眼睛是因酒红润，而这种的红润不是来自外面的化妆，乃是来自里面生命加力的酒。第十二节也说到因奶白亮的牙齿，我们的牙齿有两种功用，第一是吃，把食物接受到口中，第二是帮助我们说话。这里的牙齿白亮指明牙齿健全健康的功用，因为我们接受了正确的营养，我们就有健康白亮的牙齿。把神的话当作书吸取进来，并把神的话发表出去，使别人得着生命的供应。要吸取神的话做我们的营养，并发表神的话做别人的供应，我们就必须要有健康的牙齿。今天很少基督徒能够正确的吸取神的话，并且刚强的发表神的话。但是每一个健全健康的基督徒，他必然是正确的接受神的话，并丰富的发表神的话。 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乃是要停止我们的劳苦，安息在基督里面，并享受基督生命的丰富，做葡萄酒和葡萄汁。我们也把我们整个人的生活行为泡在这个丰富的享受里，最终我们就有基督的香气，然后我们全人就要变化，满了生命，并且我们能够吸取神的话做我们的营养，并向人供应神的话。这个就是在得胜基督里的享受和安息。所以这三粒重要的种子乃是撒在创世纪的第49章8到12节。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国以及在基督里的享受和安息，这些种子乃是真正的福音。而这个福音乃是雅各在关于犹大带着祝福的预言里所宣讲的。